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要继续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第七集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唐敖、林之阳、多久公他们去了劳民国和远古国，而且还遇到了唐敖的恩师隐元。而今天我们会听到唐敖想到先前遇到的少女连景峰没有能力读书，而刚好他的老师隐元想要教书筹措旅费，于是呢要居中牵线促成这件美事。而今天我们还会听到他们会遇见美人鱼，还会去长毛国跟匹千国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，镜花园第七集，美人鱼、长毛国、匹千国。唐敖在远古国遇见了以前的恩师隐元，听完老师说完了一番话之后，忽然想起连家的事情来，便说，
哎，现在有个地方可以去，不知老师是不是愿意委屈低就呢？
隐元问，
是什么地方啊？离我们这儿有多远呢？
唐敖便把救连景峰的事情告诉了隐元，又说，
现在他母亲极希望儿女读书，却因为没有能力延聘老师，一直拖延着。不如由我写封信，让老师在他家设立学堂，再收几个学童，又有师妹做针线，大概可以维持一家生计。再担心有其他匮乏啊，我就替您准备几两银子，以济不时之需。我回城自然会到水仙村，那个时候我们再讨论回故乡的事，这样岂不一举两得？
真能如此，不但可免去风雨天捕鱼的劳苦，也可专心教儿女读书，将来回故乡也方便。只恨我年纪太大，今生恐怕无法报答，指望来世再说。
哎呀，老师太客气了，我哪里图回报呢？不过连景峰入海行孝的事古今少有，这个女孩不但人品好，相貌美，还能提笔成文，可以说是品学兼具。她的年龄恰巧与师弟相差无几，两家门户也相当，将来若能当你的儿媳妇，必定是良缘一桩。我倒想斗胆做媒，促成好事，不知老师的意见如何呢？
有这样的姻亲再好不过，只是我们这般处境恐怕人家不肯屈就啊。
唐敖把连家母亲曾经托他做媒的事说了一遍，隐元听了很高兴，说，
既然这样，由你介绍，这件事成功的机会很大。只是有这样孝顺的女儿，你不留做媳妇，反要给我家做媒，叫我心里不安呐。
我儿子的婚事可以慢慢来，这回出来，除了景峰之外，还认了一名义女，或许可以和我们家联姻。将来啊，还希望老师帮忙呢。
于是唐敖又将在东口岭遇见落红渠打虎的事说了一遍。隐元说，
东口岭就在君子国附近，将来我到连家之后，一定设法替你完成这段姻缘。以前在朝廷，骆宾王和我看法最契合，我想这件事啊，经我一说准能成的，你放心好了。
如果有老师替我们说媒，能完成我儿子的终身大事，我将感激不尽。现在啊，事情既已决定， 我就回船上写信，再给您送来。你也好早日动身，免得连家聘请别人，反倒不方便了。
尹元连忙点头称是。唐敖和多九公、林之阳三个人和尹元告辞回船，把信写好，又取了几两银子，一起送来交给尹元，互相道别。尹元买了衣服，洗去腿上的黑漆，换了长裤，带着儿女由水路到水仙村去。到了水仙村，梁氏见了尹家姐弟十分喜爱，尹元见了连亮也很欢喜，于是双方就定了亲，一同住在水仙村，等回故乡时再举行婚礼。过了些日子，尹元到东口岭见了洛龙，把洛红渠的婚事给唐晓峰说定，唐晓峰也就是唐敖的儿子。然后尹元再回水仙村，在连家教导儿子女婿们，另外又招了几名外来的学生，加上女儿红鱼做些女工贴补家用，一家三口的生活也过得去了。尹元感念过去曾与骆宾王的好交情，所以常去探望骆龙。没多久，骆龙去世了，骆红渠用唐敖留下的钱买了棺材，把祖父埋葬在庙旁。梁氏听说骆红渠是唐敖的义女，便恳请尹元把骆红渠和家里的佣人一起接到他家同住。过了两年，因为唐敖久无音讯，大家以为他由别的路返回家乡，于是商量回故乡到唐敖家聚会。唐敖告别尹元后要到海边登船，在离岸不远处忽然听到有许多小孩啼哭的声音，他顺着声音望过去，原来是一个渔夫网起了许多怪鱼，围观的人指指点点地谈论着。唐敖等人也挨过去看个究竟，那些鱼叫声如小孩啼哭，腹部下有四只长脚，下半身像鱼，上半身却像女人。多九公说，
这就是海里的美人鱼，堂兄你大概还是第一次见到吧，为什么不买两条带回船上呢？
唐敖说，
我听见这种鱼的叫声就觉得难过，哪里还忍心带它们回船上呢，不如把它们买来放生吧。
说完便和渔夫讲好了价钱，全都买下再放回海里。这些人鱼钻进水里，立刻又浮出水面，朝着岸边连连点了几下头，就像在谢恩，然后轻松地游走，消失在波浪中。他们三个人上了船，水手们也添够了充足的补给，便起锚继续向前。经过长毛国，林之阳问多九公，
好好的一个人哦，为什么会长一身的长毛呢？
多九公回答，
我也曾好奇地打听过，原来很久以前他们和一般人一样，只因小气成性，吝啬的一毛不拔，于是每个人都长出一身长毛，久而久之物以类聚，其他地方吝啬的人也都迁移到此地来，这儿的人口日益增多，形成了一个长毛国。
他们走了几天，又到了一个地方，多九公看了一下罗盘说，
啊，前面就是皮千国。
唐敖一听说皮千国非常高兴，便说，
我听说皮千国的人都很长寿，甚至还保留了盘古时期的书籍，我们为什么不上岸看看呢？
于是三个人上了岸，步行到城里。那里的人全身分为三个部分，脸、脖子和身躯各有三尺长，样子非常奇怪。林之阳说，
哦，这么长的脖子，如果在中原，还真找不到会做这种领子的裁缝呢。
他们又想去借阅古代的书籍， 见了管理书籍的官吏，说明他们的身份和来意。那官员听说他们从中原来，丝毫不敢怠慢，连忙奉茶，取了钥匙打开铁橱。唐敖伸手拿出一本书翻阅，见里面都是圈圈，小圈叠大圈，一个字也看不懂。再看别的书也是一样，三个人只好拜信告辞了。林之阳说，
他们的书上都是圈圈，大约是盘古做的事总跳不出这个圈，所以每篇都一个样吧。这个叫做唯有圈中人才知圈中事，我们怎么猜得出呢？
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